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我们上一次已经开始的耶稣对于群众跟门徒宣告向法利赛人跟文士神的审判和定罪。我们已经讲了前面五个祸灾，今天我们要看第六跟第七个祸灾，以及最后耶稣的总结。在第五个祸灾，耶稣控诉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因为他们洗净杯盘的外面，可是他们里面装满了勒索，装满了贪婪和自我的放纵。所以耶稣再一次斥责他们是瞎眼的人，耶稣吩咐他们要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他们的外面也可以干净。我们看第六个，今天所看的第六个耶稣祸灾的宣告，同样耶稣宣告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他们有祸了。原因是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和不洁。所以耶稣说，你们也是如此，在人的面前显出义来，可是里面装满了假善和不合法的事。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五跟第六个祸灾基本上是类似的，但是耶稣用不同的比喻来控诉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里面跟外面是有区分的，里面跟外面是里外不一的。所以耶稣再一次指出，这就是他们的假冒为善，外面看起来是敬虔的，里面却没有真正的敬虔。但是最后一个祸灾是沿用第六个祸灾这个标志坟墓，因为在第六个祸灾提到文士跟法利赛人好像粉饰的坟墓，这成为一个标题的字。这个标题的字就沿用到第七个耶稣宣告的祸灾，来指控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修造先知和义人的坟墓，他们宣告他们不像他们的祖宗，不与他们祖宗同流先知跟义人的血。但是耶稣却指控他们，控诉他们其实正是他们祖宗的子孙，他们同样继续他们祖先的恶行。所以就把耶稣对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控诉带到一个最高潮。因此在最后结束这第七个祸灾的时候，耶稣用很严肃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样的一个宣告，把对于文士法利赛人所宣告的审判延伸到这个世代，也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那整个世代。这个世代都像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他们的罪是必定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接下来耶稣就为耶路撒冷发出了一个哀叹。第二十四章耶稣就预言耶路撒冷将要被毁。所以我们就来看这第六个祸灾。我们上次已经说到，祸灾是在旧约里面先知宣告神的定罪和审判这种谕令所使用的一种宣告的形式。所以当先知用祸灾这个宣告神的审判和定罪的谕令这样的一种形式的时候，都是以祸灾为开始，然后说明百姓的罪，接下来就宣告神的审判。耶稣向文士跟法利赛人也用同样先知所使用的祸灾谕令的宣告方式来宣告对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定罪，因为耶稣乃是神的弥赛亚，所以他 是以神的身份做出这样的定罪和审判。但是我们也说，听众是门徒和群众。耶稣一方面是向群众提出一个警告，警告他们不可以效法，也不可以跟随这些宗教领袖们，但是同时也是对门徒提出警告，警告所有的门徒，包括我们这些日后所有的信徒，我们也不要犯像文士法利赛人所犯的罪，免得我们受审判。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是我们不常听见宣讲的信息，但是却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基督徒最需要听的信息。我自己真的是深深、很深刻的被这些话所击中。我知道这些话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所以耶稣指控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今天我们也难逃同样的罪，我们也已经说明假冒为善在圣经里面这个字是用来描述一个人他外面看起来的样子跟里面真正的实情是不一样的，外面看起来是一个样子，里面是另外一个样子，外面看起来是敬虔的，可是里面却不是如此。所以第六个祸灾就进一步针对这样的假冒为善，耶稣提出这个控诉。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有祸了。他说，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所谓粉饰的坟墓，这是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在逾越节之前，在亚达月的期间，他们要粉刷所有路旁的坟墓，因为逾越节的时候，所有以色列人要从各城各乡往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他们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去守逾越节必须不能够沾染不洁净，因此在逾越节之前亚达月的期间，犹太人就把所有路旁的坟墓做粉刷，让人可以来辨明这些坟墓，来警告这些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朝圣者要远离坟墓的地区，因为坟墓是埋葬死人的，在摩西律法里面触摸死尸就会被沾染不洁净，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要粉刷坟墓，来警告这些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朝圣者，让他们远离这个坟墓，免得他们一不小心触摸了坟墓就成为不洁净，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但是这个粉，所以这个耶稣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其实这个外面好看不是用来描述这个粉饰的坟墓，因为粉饰的坟墓目的是要人远避这个地区，而不是叫人看起来好看，乃是提出警告，警告不要靠近。所以耶稣所谓的外面好看不是指这个粉饰的坟墓，乃是指坟墓本身这个建筑的结构。常常在修造坟墓的时候，他们把坟墓修造得非常美丽，所以耶稣指控法利赛人，他们好像这些在逾越节之前被粉饰的坟墓，这些坟墓建筑物的结构外面看起来很美丽，但是坟墓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是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或者说一切的不洁净。也就是说，坟墓是埋葬死人的，而按照律法的规定，死尸是不洁净的。所以虽然这些坟墓建筑的这么美丽，我想我们如果去过墓地，你会看到确实我们中国人 的坟墓，也许在美国比较不容易看见，在加拿大因为华人很多，我母亲埋葬的那个墓园，中国人的坟墓都修造得很漂亮。虽然外面修建得这么漂亮，但是在月节的时候却要把它粉饰一番，来警告人这是不洁净的，因为里面埋葬了死人的骨头，乃是充满了一切的污秽和不洁净。耶稣就用这样的粉饰的坟墓来做一个比喻，来跟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形成一个类比。所以耶稣说，你们也是如此。这些粉饰的坟墓和文士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是类似的，因为他们在人面前显出义来。这里我们中文翻成公义，其实他们在外面，在人的面前，他们表现的是他们是行义的人，他们是遵守律法的义的一个楷模。也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在当时百姓的心中确实是非常被尊重的，而且被看为是最敬虔的人，所以他们在人的面前，在外面，他们显出他们是遵行律法的义的一个模范。但是在他们义的外表之下，耶稣说你们里面充满了邪恶，这个里面装满了邪恶。这个邪恶这个字，一方面是指他们里面确实充满了各种道德上的不义，但是这个字在希腊文也可以翻译成不合法的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和合本就把它翻成不法的事。这个不合法不是指的一个国家的法律，乃是指不合律法的事，也就是说不合乎神的诫命。这样的一个对他们的控诉是非常具有讽刺性的，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律法的专家，他们也自认为是极力维护律法的人，他们非常小心谨慎的来遵守他们所制定遵行律法的条例，为了帮助百姓可以不违背摩西的律法，可以去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制定了很多遵守的细则，遵守的条例。而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自己小心谨慎的遵守这一切的他们定出的细则跟条例，但是他们这一种遵行律法的方法，从耶稣对律法的解释的观点来看，他们所行的一切事都是不合律法的。其实在前面第十五章耶稣就已经指出，他们为了遵守他们的传统，也就是遵守他们这些口传的律法，我们已经说了，因为他们为了要极力维护律法，为了要帮助百姓不违反律法，他们说他们是在律法的周围逐一道篱笆，也就是说他们定了很多遵守的细则，遵守的条例，而且是不断增加这些遵行的细则和条例。一方面当然是要帮助百姓晓得怎么去遵守律法，但是也是要使百姓可以避免违背律法的规定。他们自己是倾全心全力的来遵行这些细则，但是从耶稣对律法的解释的观点来看，他们这种遵行律法的方法，耶稣认为其实是犯了不合律法的罪，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事其实是不合律法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律法说要孝敬父母，凡咒骂父母的要用石头打死，也就是说这是十诫的第五条诫命，神给他们的一个命令跟吩咐。但是当他们在定这些遵守律法的细则，有一条叫做割耳板，因此他们说这割耳板就是一个东西被奉献给神，一旦被奉献给神就只能专给神使用，所以他们说如果 一个东西已经做了个耳板，就不可以拿来再拿来啊侍奉他们的父母，这成为他们一个诡诈的逃避奉养父母的一个方式。他们可以把很多东西都作为个耳板，然后就逃避奉养父母的责任。所以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的传统，因为你们这些口传的律法，你们犯了神的诫命呢？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他们表面上外在他们成为遵行律法的义的一个模范，好像他们是如此委身的去遵守他们所定出的这些遵守律法的细则，但其实他们在行的是不合律法的事，他们是犯神的诫命。所以耶稣的在这个第六个控诉，第六个祸灾，耶稣指出的要点乃是，当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很小心谨慎地遵守他们定出的制定的这些遵行律法的条例，他们显得非常有品德，但是他们实际上就像粉饰的坟墓一样，是会玷污人的，坟墓是会玷污人的，所以他们如此行其实是在玷污了当时这些犹大的百姓。这也跟第一条，第一跟第二个祸灾耶稣对他们的控诉是类似的。因为在第一个祸灾耶稣说，有人想要进天国，他们却当着人面前把天国的门关了，不给人进去。或者他们走过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却叫那个人做地狱之子，比他们更甚。换句话说，他们为了极力维护律法，他们制定这许多遵守的细则跟条例，去帮助百姓遵行，但是为了遵守这些细则，实质上他们是废掉神的诫命，是行不合律法的事。不但如此，他们也拒绝耶稣以最高的权威所做的对律法的解释，以至于他们拒绝了耶稣。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按照他们安息日不可做工的条例，耶稣在安息日医病，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来吃，这些都是违背了他们所谓的他们口传的律法。他们看口传的律法跟文字写下来摩西律法有同等的权威性，因此按照他们对这种律法错误的了解，他们也就拒绝了耶稣，拒绝耶稣以最高的权威对律法的解释。但是更严重的是，按他们自己这个口传律法作为权威，他们拒绝了耶稣。所以他们这样错误的教导，他们对耶稣的拒绝其实就玷污了当时所有的百姓，不但他们自己不进入神的国，他们也不允许人进入，而且让那些跟随他们的人比他们更加的陷入更深的错误里面，更深的拒绝耶稣这位弥赛亚。所以他们确实是像粉饰的坟墓，不但他们自己是假冒为善，以他们的传统废掉神的诫命，做不合律法的事，但同时他们也用他们这种错误的教导，也以他们对耶稣的拒绝玷污了在当时这些百姓们。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应当是给予百姓正确的教导，他们应当是帮助百姓来认识耶稣是谁，来接待耶稣，但是相反的，他们却玷污了这些百姓。在我们现代教会里面，我们也充斥了文士跟法利赛人这种假冒为善的信徒，也就是说今天教会里面假冒为善的基督徒是比比皆是。我们真的是要很谨慎，耶稣指控文士跟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罪所宣告的审判，是同样适用于现代所有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口口声声称耶稣为主，可是我们却继续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大部分的金钱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看教会的奉献，我们教会的奉献并没有公开，有很多教会的奉献是公开的，是印出来的，是可以看到什么人奉献多少钱。真理堂没有这样做，但是到底我们当中很多的人，可能我们的收入都是相当可观，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收入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只拿很少的钱来奉献。我们的时间也是一样，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用在我们自己，特别是用在我们儿女的身上，天天就是花在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或者现在的父母更是花很多的时间在儿女身上。我们口里称耶稣为主，我们过的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常常把祷告求问神挂在嘴边，口口声声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问神，可是实际上我们不肯放弃我们自己在追求的梦想，我们不肯放弃我们自己在追求的私欲，我们不肯放弃我们在追求的偶像，我们不肯放弃我们在追求的利益和好处。我们外表是在敬拜神，但实际上我们在拜我们自己，我们在拜我们的儿女，我们在拜事业，我们在拜财富，我们在拜学问，我们在拜知识，我们在拜成功，我们在拜名誉，我们在拜头衔，我们在拜地位，我们在拜专家，我们在拜科学，我们在拜权势，我们在拜策略，我们拜方法，甚至我们拜神迹，而不是在敬拜这位行神迹的神。我们没有真正降服于他，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是单单依靠他，单单的信靠顺服他？我们真是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从我对大家的一些了解，我不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我所知道的，很多时候真的是看到我们何等的眼瞎，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假冒为善。不但如此，我们这样的假冒为善还成为使别人被玷污的来源，我们用我们错误的教导和我们的假冒为善去影响别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给别人的建议，我们给别人的我们提供的一些劝勉，不是按着圣经，不是帮助人真正的去降服于神，真正去信靠顺服神。我们自己所过的一种假冒为善的生活，我们这种没有被改变的世界观价值观，都成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去影响别人，使别人被玷污的来源，让别人也跟我们一样。耶稣对法利赛人所宣告的这七个祸灾，很清楚地表明一件事情：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所有假冒为善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免于神对假冒为善的人的定罪和审判。正如耶稣向文士和法利赛人宣告的祸灾，神所宣告的审判是一样的。所以接下来耶稣就提出最后一个，第七个对文士跟法利赛人所宣告的祸灾。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他们有祸了呢？或者说为什么他们要被定罪呢？因为他们建造先知的坟墓，修饰义人的坟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文士跟法利赛人修筑他们祖宗所逼迫所杀害的先知和义人的坟墓，他们用他们这样子这一种敬虔的行动来表明他们必定不会做出像他们祖宗那一种杀害先知跟义人的恶行。他们借着这样敬虔的行动，他们就做出宣告，他们说，我们如果是在我们祖宗的时候， 我们不会跟我们祖宗一样去杀害先知和义人，不会像他们一样去同流先知的血。但是耶稣却否认他们把他们跟他们祖宗区分出来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分别，他们把自己跟他们的祖宗区别出来，他们说我们不像我们的祖宗，但是耶稣却否认他们所做的这样的区别。耶稣说，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 祖先了。耶稣指出他们所做的声明，他们修饰先知跟义人的坟墓，他们宣告如果他们在他们祖宗的时候，他们不会跟他们祖宗一样去流先知跟义人的血，去杀害先知跟义人。但是耶稣指出他们这个声明本身正是承认他们就是那些杀害先知跟义人他们祖宗的子孙，或者说把它翻成儿子们。也就是说，当他们说我们不会跟我们祖宗一样杀害先知跟义人，耶稣指出他们这个声明正是承认他们自己就是杀害先知和义人他们这些祖宗们的子孙。这个子孙，或者我们把它翻成儿子们，儿子们在这里是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是指肉身的后裔，确实就肉身而言他们是他们祖宗的子孙，但另外一方面，当耶稣说你们正是自己承认是你们祖宗的子孙，耶稣所强调的不是指他们是他们祖宗肉身的后裔。这个儿子们另外一方面的意义，乃是指继承了与他们父亲相同的性情。我们今天用英文讲 like father like son， 像爸爸，儿子就像爸爸一样。所以这个耶稣说你们正是承认你们就是杀害先知和义人的你们先祖的儿子们，也就是说你们正是承认你们继承了跟你们父亲相同的性情，你们也是杀害先知和义人的。关于这一方面，耶稣接下来在第三四节他就会进一步的说明。在三四节耶稣说，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耶稣会说明为什么他们继承了他们父亲或他们祖宗跟他们祖宗相同的性情，他们对耶稣和耶稣的跟随者所做出的反对和攻击，就证明了他们正是那些杀害先知和义人他们的祖宗的儿子们。他们不但是他们祖宗肉身的后裔，他们更是继承了跟他们祖宗相同的性情， like father like son， 他们也是像他们祖宗一样对耶稣跟耶稣的跟随者做出反对和攻击。所以耶稣就接下来发出一个讽刺性的挑战，耶稣说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我们需要把它按原文直接翻译，我们按原文直接翻译，耶稣说你们去填满你们祖宗罪的分量，英文就是说 fill up the measure of sin， 你们去填满你们祖宗罪的分量。这个填满罪的分量，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将要服侍别的国家400年，400年之后神要把他的后裔从那个国家拯救出来，才带领他们去承受迦南地作为产业。但是为什么要等400年呢？神对亚伯拉罕说明原因，他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 这个罪恶满盈或者说罪孽满盈，就跟填满罪的分量是一样的意思。罪还没有满盈，或者说罪的分量还没有填满。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神对罪的容忍是有一定的分量，也就是神的怜悯是有一定的限度。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神向摩西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神的怜悯使得神不轻易发怒，但神不轻易发怒，神对罪的容忍，神的宽容和忍耐，在罗马书2章第4节告诉我们说，是要领我们悔改。如果我们不肯悔改，我们继续悖逆神，继续犯罪，那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2章，你们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也就是说，神对罪的容忍，神的宽容是有一个一定的分量。如果神的宽容是要领我们悔改，我们却不肯悔改，继续的犯罪，当罪孽填满到超过神能够容忍的分量，神就必须做出审判的行动。所以为什么罗马书2章第5节保罗说，你们竟存着刚硬不肯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等候神审判的日子来到。这就是耶稣就向他们发出这种讽刺性的挑战。他们宣称他们不是他们祖宗的儿子们，他们不是像他们不像他们祖宗一样杀害先知和义人，但是耶稣说，你们这证明你们就是你们祖宗的儿子们，你们不但是他们肉身的后裔，你们更是继承了你们祖宗的性情。所以耶稣说，你们去填满你们祖宗罪的分量。如果你们神的宽容和忍耐没有立刻向你们施行审判，神如此的不轻易发怒，乃是要领你们悔改。但是如果你们不肯悔改，那么继续效仿你们的祖宗，对耶稣跟耶稣的跟随者如此的反对和攻击，你们就会使得你们祖宗的罪填满到超过神能够容忍的分量，神就必须做出审判的行动。所以耶稣乃是吩咐他们，去吧，你们去完成你们祖宗所开始做的这种杀害的神的仆人的恶行，你们去填满你们祖宗杀害神仆人的罪的分量。一直到超过神能够容忍的限度，所以这是一个讽刺性的挑战。所以耶稣就做出一个总结，他说，你们这些蛇类，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耶稣称他们是蛇类以及毒蛇的种类。在3章，施洗约翰他也曾经用毒蛇的种类来称那些到他那里接受悔改洗礼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不但如此，耶稣自己在12章，法利赛人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耶稣也曾经使用毒蛇的种类来称呼这些法利赛人。现在耶稣再一次用毒蛇、用蛇类和毒蛇的种类来称呼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个毒蛇的种类就是一种比喻性的来描述他们的诡诈以及他们对别人所具有的危险。我们知道毒蛇是危险的，会被毒蛇咬，会使人丧命，所以耶稣用这个毒蛇的种类来描述他们的诡诈，描述他们对别人所具有的危险，就好像毒蛇一样，他们是会散布，是一种会散布的，像毒蛇的毒素一样，是会很快速的就散布开来。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毒蛇，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耶稣说，你们怎么能够逃脱地 地狱的刑罚呢？耶稣表明他们不能逃脱。这个修辞问句本身乃是隐含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他们绝对不能逃脱。所以修辞问句本身并不是要寻求答案，乃是用问句的方式来表达，可以更有力的来把耶稣要传递的信息把它传递出来。这个地狱的审判所说的就是永恒的刑罚，也就是指的在启示录第十九章二十章所说的硫磺火湖，或者说永恒的死亡。那也就是说他们必须面对永恒的灭亡，这是神对于罪所宣告的一个永恒的一个刑罚和审判。但是接下来耶稣说明为什么他们不能够逃脱地狱的审判。耶稣说，所以我差先知跟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这里耶稣说所以，这个连接词到底是跟前面哪一句话联系在一起呢？所以是因为你们不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还是第三十二节你们去填满你们祖宗罪的分量呢，还是前面你们是你们祖宗的子孙，你们也继承了你们祖宗的这个性情，你们也是杀害先知和义人的呢？所以我差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这个所以当然是跟前面联系在一起，但是是跟哪一句话联系在一起呢？如果我们详细看第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这个段落，这个段落里面核心的一句话，真正的中心是第三十二节，耶稣吩咐他们，你们去填满你们祖宗罪的分量。也就是说，他们声明他们不像他们的祖宗，他们把自己跟他们祖宗区分出来，但是耶稣否认他们这种区分，然后耶稣吩咐说，你们去填满你们祖宗罪的分量，这是一个真正的核心。所以这个所以是连于三十二节，是跟三十二节联系在一起。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去填满你们祖宗罪的分量，所以耶稣会差派其他神的仆人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机会去填满他们祖宗罪的分量，使神的审判必定临到他们身上。我们刚刚说了，神对罪的容忍是有一定的分量，当耶稣说你们去填满你们祖宗罪的分量，那么现在耶稣说，所以我会差派其他神的仆人，我要打发先知智慧人文士到你们那里去，然后你们呢就给你们这个机会，你们可以继续你们祖宗杀害先知和义人的这个恶行，来填满你们祖宗的分量。所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追兵到那层。换句话说，耶稣发出这个挑战，讽刺性的挑战，但其实也是一种审判已经临到他们，你们去填满你们祖宗的罪的分量，为了给他们机会去完成他们祖宗杀害神仆人的恶行，去填满祖宗罪的分量。耶稣说，所以我会打发先知智慧人跟文士到你们那里去。这里先知智慧人跟文士是一般性的来描述耶稣将会差派的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也就是说先知智慧人跟文士在这里耶稣用这样的 表达方式，并不是指哪一类人是先知，哪一类人是智慧人，哪一类人是文士。耶稣在第十三章，我们看到耶稣讲很多的比喻，耶稣就用文士来比拟他的门徒，说他的门徒就像文士们一样做教导的工作。所以其实在这里这三种的称呼其实是一般性的指向所有被耶稣差派，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他们都是神的仆人。如果延伸到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有基督徒的宣教士。耶稣说，我打发，我差派所有跟随我做门徒的人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有的你们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而且你们要从这层追逼到那层。这里提到杀害，提到钉十字架，提到鞭打，这三个动词在第二十章十八到十九节，当耶稣预言他自己的受难的时候，就同时涵盖了这三方面：鞭打、杀害和钉十字架。但是这样的一个描述，有的你们要杀害，有的你们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有的你们从这层追逼到那层，这样一个描述全部都出现在第十章耶稣打发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给予门徒的教训和警告。在第十章第十六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聪明像蛇，你们要寻粮纯净像鸽子。十七节，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这里我们看到会堂的鞭打。然后呢，二十一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亲父母为敌，害死他们。这里讲到杀害。然后第二十三节，有人在这层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层去，从这层追逼到那层。但是呢，还有就是钉十字架，在这个28节也提到杀害，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只有能把身体跟灵魂的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然后38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这里全部的描述都曾经出现在第十章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的讲论中。毫无疑问，耶稣他自己的被鞭打、钉十字架和死亡是被考虑在内的。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二十章十八十九节，耶稣预言自己的受难，就同时涵盖了这三个，使用这三方面的描述。所以毫无疑问的，耶稣自己的被鞭打、钉十字架跟死亡是被考虑在内的。但是这里焦点更多是放在接踵而来的耶稣的门徒所受的敌对、逼迫，甚至是死亡。因为这全部的描述都出现在第十章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所给予他们的教训。所以耶稣乃是预言，不但耶稣自己要受苦和死亡，同时他的门徒也要分享他的受苦。耶稣的门徒也一定会受到像耶稣所受的逼迫跟死亡。这就呼应第十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够高过主人。学生跟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换句话说，既然耶稣必须受苦和死亡，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如果耶稣将要被鞭打、被钉十字架，那么他的门徒也要期待他们会受到同样的对待。这是我们每一个今天跟随耶稣做基督徒的人、做门徒的人，我们都必须期待。我们若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 并且以我们的生活来见证我们所传的真理，我们都要期待，我们也会受到像耶稣所受的对待。那么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耶稣说，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产生结果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去填满你们祖宗罪的分量。所以耶稣会打发其他的仆人，给他们机会去完成他们祖宗杀害神仆人的这种恶行。那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叫一切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他们身上。一切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身上。也就是说，当他们继承了他们祖宗的性情，当他们继续的反对和攻击耶稣以及耶稣的门徒，来填满他们祖宗罪的分量，他们这样的行动产生的自然结果是，他们是跟他们的祖宗联合在一起，做出这一切邪恶的杀害先知和义人的行动。换句话说，过去是他们祖宗所行的，现在他们继续他们祖宗的恶行，这样的行为带出的结果乃是，从过去到现在，他们与他们的祖宗联合在一起，做出所有这一切杀害先知跟义人的行动。因此耶稣说，从义人亚伯的血开始。亚伯是创世纪第四章他的兄弟该隐因为嫉妒起来杀了他，所以亚伯是圣经中第一个殉道者，第一个义人被杀。而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这到底是指谁？是有解经上的一个困难，所以有人提出不同的可能性。可能最好的，这是指历代志下第24章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名字确实是叫撒加利亚。当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这个约西亚王约阿斯王，他听从耶和耶大给他的教训。可是等到耶和耶大死了，耶和耶大的儿子也是一位先知，耶和耶大的儿子被圣灵感动来宣讲神的话，斥责约阿斯王跟犹大的百姓为什么干犯耶和华的诫命，离弃耶和华，就宣告神的审判，说耶和华也要离弃他们。于是众民就同心谋害撒加利亚，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所以这个撒加利亚最可能是指这个撒加利亚，但是当然在历代之下说他是耶和耶大的儿子，这里却说他是巴拉加的儿子。但这个是有可以解决的困难，这样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儿子可以是指父亲，可以是指祖父，就是说某某人的儿子，这个某某人可以是祖父，可以是父亲，可以是曾祖父。所以虽然历代之下他是耶和耶大的儿子，这里说他是巴拉加的儿子，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矛盾是可以其实是可以来解释的。但是不论如何，重要的是耶稣将他们祖宗 杀害先知和义人的这个恶行，以及文士和法利赛人现在反对和攻击耶稣以及耶稣的跟随者，看为是联合在一起所行的恶。这是为什么耶稣就说，从圣经第一个殉道者亚伯的血到撒加利亚，到旧约最后一个殉道撒加利亚的血，这一切的血都归在文士，耶稣那个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身上。这个血归在他们身上，这是一种旧约的表达方式，表示文士跟法利赛人要为这些人的死亡来负责任，要担当叫这些人死亡的罪。虽然这是他们祖宗所行的，但是耶稣看文士跟法利赛人是继承他们祖宗的性情，继续他们祖宗所行的恶，以至于他们反对耶稣和耶稣的跟随者，因此他们乃是跟他们祖宗联合在一起行这一切，从开始直到末了，这所有流义人血的罪都要归到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身上。因此最后耶稣宣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不但这一切的罪，杀害先知和义人的罪要归在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身上，耶稣进一步宣告，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一个世代。耶稣用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样的开始来做宣告，表明耶稣所宣告的下面这个耶稣宣告的话非常的重要跟可靠。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成为全体以色列百姓的典型跟代表。这些犹太百姓们跟随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效法他们宗教领袖，跟随他们宗教领袖的脚踪而行，所以他们也就要分享他们宗教领袖所受到的定罪跟审判。正如从亚伯到撒加利亚，一切杀害义人的血的罪都要归到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身上，这一切的罪也要归到耶稣那个时代所有犹太人的身上。耶稣那个世代可以说是把贯穿旧约历代以来对神的悖逆带到一个最高潮，因为在旧约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个悖逆的历史，整个旧约以色列百姓就是悖逆的百姓，而现在耶稣这个世代的犹太百姓可以说把贯穿旧约历代以来对神的悖逆带入最高潮，因为现在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到这世上来，他们继续他们祖宗的恶行，反对和攻击耶稣，甚至将要杀害耶稣以及耶稣的跟随者。所以为什么这一切的罪也都要归到这个世代，所以神的审判将即将临到这整个国家，以至于耶稣接下来就发出为耶路撒冷的哀叹，并且进一步在第24章就预言了耶路撒冷城的被毁。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所发出的哀叹。耶稣说，哦，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不愿意。这个段落启示了耶稣对于引致他向文士和法利赛人宣告祸灾的审判，这一切事情其实对于他们这一切的恶导致耶稣宣告对他们的审判 耶稣乃是存着极深的忧伤和怜悯。耶稣这个哀叹不但启示了耶稣对导致耶稣向他们宣告审判这一切事的情况所存的忧伤和怜悯，也显明耶稣对他自己的百姓极深的爱。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百姓，是特别蒙爱、特别蒙神赐福的。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旧约的历史，他们一再的背逆神。耶稣向耶稣那个时代宗教领袖宣告祸灾，这个宣告乃是神的审判即将临到。但是接下来耶稣这个哀叹，为耶路撒冷的哀叹，就为前面所有的祸灾加上了一个怜悯的意味。祸灾的宣告是神的公义和愤怒彰显在这些不肯悔改的悖逆的百姓身上，然而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哀叹却为前面这个宣告添加了怜悯的意味。祸灾虽然是神的审判，出于神的愤怒，但同时神的怜悯跟慈爱也是不容置疑的。耶稣说他何等渴望聚集犹太百姓在他的翅膀底下，他为以色列人全部的渴望是他们能够悔改转向神，能够得着拯救。但是这些百姓却拒绝接受耶稣所提供的救恩，所以耶稣发出这样的哀叹，他说：哎，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在这里耶路撒冷城被拟人化，代表整个国家，代表所有的百姓。耶稣发出对耶路撒冷双重的称呼，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特别表达了他怜悯的心怀。他说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这个描述其实是跟前面30节31节还有34节35节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前面描述他们杀害先知，描述他们逼迫耶稣的门徒杀害他们，把他们钉十字架，在会堂里鞭打他们，而且从亚伯的血开始到在祭坛中间被杀的撒加利亚的血。我们刚刚读历代志24章，撒加利亚是他们被他们用石头打死的。所以这里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其实就是涵盖了前面31到35节，包括了所有旧约跟先知旧约跟新约神的仆人在内。换句话说，耶路撒冷也就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他们杀害了所有旧约跟新约神所差派的神的使者。耶路撒冷本来是大卫王的京城，也是圣殿的所在地，但是耶路撒冷却成为一个与神为敌的城市。所以耶稣发出这样的哀叹，然后耶稣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耶稣说他多次愿意聚集，这是指在耶稣传道工作的期间，耶稣宣讲神国的福音，他呼召人悔改。因此耶稣那个世代比其他任何世代有更多的机会悔改转向神。甚至现在耶稣向群众宣告对宗教领袖们祸灾的审判，借此给予群众警告，警告他们不可效仿，也不可跟随这些宗教领袖。耶稣仍然是渴望他们当中有人可能会悔改。尽管耶稣做出祸灾的宣告，但是耶稣并不喜悦任何人死亡，他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他说我多次愿意，多次愿意。然后耶稣就用一个比喻，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耶稣用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这一个母亲的爱保护他的小孩，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强调耶稣对犹太百姓极大的爱，也是神对以色列百姓极大的爱。耶稣极度的渴望他可以聚集所有的以色列民，使他们悔改归向他，这样他就可以像母亲一样的来爱他们，来保护他们，来滋养他们。这也是神在旧约以来，神不断的差先知，神说我从早起来差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这显明了神和耶稣对他所拣选的百姓极大的爱，深切的渴望能够像母鸡聚集小鸡在翅膀之下，能够聚集他的百姓来归向他，使他能够像母亲一样的去爱他的百姓，去保护他们，去滋养他们。而耶稣这样的渴望也隐含了唯有他是以色列的救主，唯有他能够施行拯救。所以以西结书十八章整章圣经，神用重复的方式来表达，如果有一个父亲行义，那这父亲就要因为他的义行能够得拯救，但是如果这个儿子不效法父亲行义，反而去行恶，那这个儿子就要因为他的恶受审判。如果这个孙子没有效法他的父亲行恶，反而去行义，那么他不会因为他父亲的罪而受审判，他会因自己的行义而能够得拯救。所以以西结书十八章强调每一个人都为他们自己来负生命的责任，但是以色列人说神不公平，神说是我不公平还是你们不公平，神说他不喜悦恶人灭亡，他乃是愿意人人都能够悔改。所以彼得后书第三章提到耶稣第二次再来，在我们人看好像是单言，但是彼得后书说神不是单言，因为神不愿意一个人承认，他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神的公义之中，同时神也显出他的怜悯和他的慈爱。神的公义是不改变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是轻慢不得的，但是神却以怜悯不轻易发怒，不断的宽容和忍耐，等候人悔改转向他。然而神的宽容跟忍耐，神的怜悯是有一个限度，如果人不肯悔改继续犯罪，一定会填满这个罪的分量，也就是说会超过神能够容忍的限度，那么神的审判就一定要做出，神的愤怒就一定要做出这个审判的行动。所以耶稣表明他宣告祸灾是神的审判，但是同时他为耶路撒冷的哀叹也显出他对他的百姓极深的爱和怜悯。然而耶稣说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耶稣就宣告审判一定会临到耶路撒冷，他们拒绝耶稣这位神的弥赛亚，于是耶稣宣告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是指向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提多将军完全的毁坏，完全的毁灭。 也就是说这个审判已经临近了，很快就要临到了。因此最末后耶稣再一次用我告诉你们作为一个开始来强调他最后所宣告的话是很重要和可靠的。他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这是一个先知性预言的宣告，宣告耶稣的死和复活是即将临到，耶稣借着他的死跟复活回到父那里去，所以他们不得再看见耶稣。耶稣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一方面这是一个预言性的宣告，宣告耶稣即将临到的死亡跟复活，他是借着他的死跟复活他回到差他来的父那里去，以至于他们不能再看见他。可是在这里是一个宣告审判的上下文，所以在这个宣告审判的上下文里面，耶稣这样的宣告，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看见我，耶稣的转离以致他们要等到最后末时，在末时临到之前他们都不会再看见耶稣，这其实也是向他们证明耶稣转离他们审判是已经将要临到，而且是肯定必定会临到。他们不能再见耶稣，但是呢耶稣说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引用诗篇118篇26节。在耶稣骑着驴子得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就曾经引用这样的话来欢迎耶稣。在诗篇118篇26节这个原来的诗篇里面，奉主名来的人是指那些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来敬拜，到圣殿中来敬拜神的这些朝圣者。所以可能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祭司就对那些来圣殿敬拜神的人宣告说，你们这些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而耶稣说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这当然是指耶稣第二次的再来，耶稣要以荣耀君王的身份第二次再来。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承认他，所以耶稣说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那时候所有的人包括接待耶稣和拒绝耶稣的人，所有人都要承认耶稣，但有些人是以喜乐和欢，以喜乐的心迎接耶稣为君王来到他们那里，另外一些人却是以被迫降服跪拜在耶稣的面前来接受耶稣做最后审判的审判官，来施行定罪和审判。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全人类都要承认他。事实上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人都要亲眼看见他从天上驾云而来。有一些人将会欢喜迎接耶稣为他们的君王，但是另外一些人将会被迫向耶稣跪拜，接受耶稣所施行的最后的审判。因此每一个人我们在今生对耶稣做出的回应和抉择，就决定了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欢喜迎接他，蒙他的承认，蒙他的认可和称许，或者我们会被迫跪拜他，接受他的定罪和审判。但是我们对耶稣 今生所做出的回应跟抉择必须是包括全部的生活。我希望我们不要被自己欺骗，我们不能只是口里承认他是主，可是却用我们的生活否认他是我们的主。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称我主啊主啊的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就表示整个生活，我们口里承认他是主，我们的生活必须要完全的听从顺服他，我们必须真的是遵行他的话。所以耶稣说到那日必有很多的人会对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都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用文士跟法利赛人做我们的镜子，我们实在是需要神来领我们从假冒为善的罪悔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必须谨慎的。我们不能以为我们口里承认他是主，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诗歌，其实今天两首诗歌我都没有开口唱，主要是因为今天这篇信息让我不敢开口唱，我不能够轻轻呼呼的唱这两首歌。我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确定我们自己不但是口里承认他是主，我们必须真正用我们全部的生活来见证我们口里的承认。我们不可以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口里认他，生活却否认他，仍然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神是轻慢不得的。今天也是我们的圣餐，所以真是盼望神的话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扎心，我们都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领我们悔改转向他，接受耶稣这位救主。他还要再来，所以我们的圣餐不但纪念主的死，也是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就有一点时间，我们大家安静在神的面前。